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一谈起排挤洋人，中国人往往第一个想到的无非就是近代义和团那种，是吧？一帮大师兄二师兄啥也不懂，就知道喊口号杀洋人，结果呢洋人的军队一杀过来，洋枪洋炮一响啊，立刻作鸟兽散，是吧？说起来啊，这个近现代以来黄种人仇恨排挤白种人这事儿呢，这也算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啊，但几乎是和义和团同一时期，欧洲也发生过白种人排挤白种人的事儿。这事儿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沙俄啊，排挤的对象呢是当时在沙俄的德国人还有奥地利人。从形式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和中国近代的排外非常像。那么这历史上沙俄为啥要排挤这些人，背后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场排外啊，它又导致了什么结果，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相较于晚清中国对欧洲的苦大仇深啊，同样实行帝制的沙俄对于欧洲的感情非常复杂。对于沙俄来说，欧洲是先进富有文明的象征，是吧？沙俄的国力崛起始于彼得大帝改革，其主要改革的内容呢就是借鉴西欧的制度啊，对俄罗斯进行一些西化改革。而且从沙俄高层来说，自己也是欧洲王室的一员，所以从文化上更亲欧洲啊，尤其是近代以来沙俄王室与贵族大多都以法国文化为学习榜样，要吃法餐，穿法式的衣服，欣赏法国艺术家的艺术。在军事上，沙俄则更多是学习德国啊。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就大量借鉴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与训练模式，建立近代化陆军。在行政上呢，引进这个德意志官僚体系，甚至很多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就在沙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参与帝国的治理。再说了，这个沙俄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本身就是德意志一个公国的公主，是吧？而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同时也是沙俄扩张的主要方向。因为对于沙俄来说，既然欧洲是流淌着奶与蜜的地方，那么向欧洲扩张自己的影响，逐渐把手往欧洲伸，也是势在必行的。不过老欧洲却瞧起沙俄这个国家啊，因为俄国不仅在历史上一直游离在欧洲文明的边缘，而且在地理上还是个半亚洲的国家，对吧？这种心理上的拧巴感和对身份的焦虑，也成了这个沙俄对欧洲若即若离的感情之一。而对局势复杂的欧洲来说，体量硕大的沙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外因素，对吧？所以在欧洲的各种合纵连横中，从来不缺乏沙俄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开始沙俄和德奥两国的关系其实很不错。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势力被欧洲各国联盟击败后，沙俄就和奥地利还有普鲁士结成了神圣同盟啊，试图在欧洲范围内继续维护君主制。等到1873年的时候，当时的德意志明显感受到法国的压力啊，想要报之前普法战争的一箭之仇，于是呢主动与奥匈帝国和沙俄交好。在德意志宰相俾斯麦的努力下，俄罗斯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还有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啊，这三个头衔里都带皇帝的君主，组成了三皇同盟，联手压制法国。但在1885年爆发了一场保加利亚危机啊，这一年的9月呢，受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东努米利亚发生了革命啊，宣布并入保加利亚公国，保加利亚实现了事实上的国家统一。一开始沙俄支持保加利亚统一，但东努米利亚这帮人特别反俄，于是沙俄立马就变脸了，直接反对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格。到了1886年8月，保加利亚的亲俄派发动了政变，逮捕并驱逐了巴滕贝格大公。结果呢，保加利亚内部的反俄派更加果断啊，马上就发动反政变，并且控制了保加利亚的政权。到了这一年的9月，沙皇直接派人来到保加利亚，要求保加利亚人接受俄罗斯帝国钦点的人为大公啊，这直接就让俄保关系彻底破裂。随后这场危机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不仅导致了三皇同盟彻底破产，也让俄国与奥匈帝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而1890年德意志宰相俾斯麦被免职后，德国开始试图扩张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啊，进而也开始和沙俄交恶，最终促使沙俄倒向了曾经的敌人法国，和德奥开始对立。这种对立呢一直持续到一战啊，在一战里德奥属于是同盟国，是吧？而俄国属于是协约国，两边从政治上的对手升级成了军事上的敌人，开始大打出手。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截止到一战爆发这个时间点，尽管已经出现了全民总动员的这种情况，但是战争的情绪呢还没有完全蔓延到民间，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觉得这打仗是政府还有皇帝决定的，是吧？跟我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日子该过还得过。而且对于当时的沙俄来说，外国商人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啊，尤其是在已然开战的当下，这打仗是最花钱的事儿，对吧？没有之一。那么和欧洲这些已经发展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沙俄本来在商业上就落后，大部分经济仍然是来源于农业，没有成规模的资产阶级。所以说这种时候更是要仰仗这些外国商人给自己带来收入，对吧？因为这些个原因，沙俄即使在宣战的时候就驱逐了一部分敌国公民，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德奥商人留在了沙俄境内。但问题就在于沙俄这仗打的实在是太臭了啊！一战一开打就摔了一个大跟头，八月初各方宣战啊，八月底沙俄两个集团军根据战前拟定的战略杀进德国边境，结果呢，因为沙俄铁轨的间距与欧洲不通用，所以两个集团军的人和给养只能靠火车运到边境上。然而沙俄根本没有在边境上好好修路，最终军队只能依靠破烂的土路运输给养。而且呢，这个俄军里还有大量的骑兵啊，卫马呢又需要额外大量的草料，是吧？这里外里这么一搞，俄军一出兵就遭遇了严重的后勤问题。而德军在此之前已经做好了预案啊，完全猜到了俄军的进攻路线，所以在名将辛登堡的指挥下大败俄军啊，18万俄军伤亡了7万，还有9万多人被俘啊，基本上第二集团军被全灭了。这个俄国对德作战失利，是吧？对奥呢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一战一开始，沙俄和奥匈帝国就在加利西亚集中兵力血战，结果拼了个两败俱伤，两边各有几十万的伤亡。面对这两次巨大的作战失败和血淋淋的伤亡数字啊，这个沙俄高层呢就需要一个手段来转移对他们的指责，对吧？这个手段呢就是民族对立。在9月的时候，莫斯科的中学和大学开始成规模的开除敌国学生的学籍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德奥学生。10月21日，俄罗斯晨报率先发难啊，公开宣称要和所谓的内部德国人做斗争啊，在其中大书特书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藐视，比如那些德国人是俄罗斯人为牲畜、侏儒和粗人。就在报纸刊登的第二天，沙皇下令征召学生入伍啊，为了带动学生参军的情绪，在全国策划了大量的爱国游行，其中自然是不乏什么打倒德奥的口号。但是对于这些参加游行的学生和老百姓来说，这种对立的情绪一旦激发，那么结果就是一发不可收拾。10月23日在莫斯科的游行途中发生了暴乱啊，一大群年轻人喊着打倒德国佬的口号，开始打砸那些有德奥背景的商铺。一天下来有30多家德国人开的商铺被砸啊，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利时、英国甚至已经规划了几代的人啊，只是因为名字看着比较德国，做的买卖也被牵连其中。这个呢也是沙俄第一次针对德奥外国人的排外事件。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先稍微暂停一下啊，咱们插播一条这个走心推荐啊。这个3月14号到15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前往这个河北定州啊，来一场沉浸式的文化游学。这个定州呢虽然是石家庄下辖的县级市，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博物馆啊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藏品丰富到让你大开眼界。然后这个更不容错过的呢是这个开元寺塔啊，这是中国现存的最高的古石塔啊，80多米巍峨耸立，是吧？当年矗立在这个宋辽边境，又被称作是料敌塔。咱们这个可以一眼望穿千年风云，对吧？这里呢还保留着这个定州贡院、文庙等等珍贵古迹啊，见证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流转，是吧？虽然只有短短两天时间啊，但是呢咱们这个行程紧凑，内容扎实，绝对是让大家收获满满。咱们到时候呢是从北京集合发车啊，全程大巴接送，结束之后再返回北京啊，所以说特别适合这个北京或者周边的朋友们结伴同行，是吧？如果说您对这座低调又有料的历史小城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这个期待与您一起出发，遇见定州。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啊。一开始在打砸发生后，沙俄高层对此事还是很反感的啊，他们觉得这帮暴民不是砸我们的财路吗？是吧？你把他们赶走了，谁给我上税，对吧？ 当时的莫斯科市长阿德里亚诺夫发表声明啊，谴责了这些暴力打砸商铺的年轻人啊，并且表示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一定会铁拳镇压。但是这毕竟是战争时期，对吧？沙俄高层也确实对这些来俄国做生意的德奥人，甚至是已经规划俄国的德奥人有所提防，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这帮人再怎么说也是异族啊！沙俄政府尤其担心这帮人开始以自卫为借口武装自己，然后在未来形成一股内部的威胁。所以呢，沙俄高层同时下令所有在俄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要在限期之内做登记啊，并且上交家中的武器。莫斯科城内的许多商店也开始挂出了告示啊，本店员工皆为俄罗斯公民，是吧？以此避免被激进分子骚扰啊。还有这个彼得格勒的广场和电车上也开始出现了禁止说德语的标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争给沙俄民间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啊。其中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日用品和粮食的大规模涨价，导致大家吃不起饭了。沙俄政府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把供给问题归结到战争，对吧？那么这口锅自然就甩到了所谓的敌性公民身上。莫斯科之声在1915年5月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啊，其中将商品涨价归因于有德国商人在其中搞鬼。而与此同时呢，沙俄在前线也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军事失败啊，德奥联军在5月发动了夏季攻势，兵分两路进攻俄军，意图把俄军包成饺子然后一口吃下。在德奥联军凶猛的攻势下，沙俄军队节节败退啊，包括华沙在内的重要城市悉数备战。最后在这场攻势下，俄军的累计伤亡达到了惊人的170万。前线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失败，后方自然不能承认是英明神武的沙皇还有他的将军有问题，对吧？那么矛头自然也是转到了沙俄境内的这些德奥公民身上。莫斯科之声甚至直接刊登了一份2000人的名单啊，呼吁驱逐在俄罗斯的德奥公民，然后各大报刊也开始跟进，这就使得沙俄境内对于德奥的敌视情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一个月之后，这种情绪来了个总爆发啊，爆发点是始于莫斯科工厂区的一间磨坊，当时因为天气炎热，再加上工人对卫生条件并不讲究，所以这个磨坊内爆发了霍乱。尽管政府人员已经检测了当地的井水，其中并没有传染性病菌，但是在民间，一种认为是德国人在井里投毒的声音在不断扩散。这种论调在工人群体里无疑是火上浇油，对吧？可恶的德国人竟然祸害到我们头上了啊！这样肯定不行，我们得团结起来，把这些可恶的德国人全都抓出来。于是愤怒的工人开始聚集到一起进行示威游行啊，磨坊主一度找到市长阿德里亚诺夫，想让他出面平息事端。结果呢，这个阿德里亚诺夫完全不觉得这事儿有啥问题啊，他甚至觉得只要这些工人不搞出暴力事端，只是和平示威的话，自己甚至可以给他们背书。阿德里亚诺夫的态度相较于一年前的转变，其实也跟他的顶头上司有关啊。在开战后，他的上司莫斯科总督换成了尤苏波夫亲王。这个尤苏波夫亲王是坚定的对德强硬派啊，在他眼里，德国人和沙俄就是水火不容，必须拼个你死我活。有了这么一个上司，这个阿德里亚诺夫自然呢也是向其看拢，是吧？于是就开始纵容莫斯科的这些反德示威。在官方的纵容下，示威的队伍越发壮大，而且一路畅通无阻地通过了市中心，聚集到了一处名叫尊德尔的工厂跟前。工人们觉得这工厂的名字是拿德文写的，那就一定是有德国人在，对吧？于是要求进入工厂搜查其中窝藏的德国人。这个工厂主卡尔森自然是不能放这批人进来的，放他们进来的话，鬼知道会把工厂霍霍成什么样，对吧？结果这帮人一看卡尔森拒绝让人进去，更加觉得里面肯定是窝藏了德国奸细啊！于是一群人强行冲进了工厂内，开始到处打砸。这个工厂主卡尔森呢，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因为这些示威的工人将卡尔森看作是德国人。而讽刺的是，这个卡尔森实际上是根正苗红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啊，只是因为他的祖籍是瑞典，所以就给自己的工厂起了一个有点瑞典味儿的名字，是吧？结果招致了如此祸患。 这帮工人给卡尔森一顿打啊，最后直接给人丢到了河里，想淹死这个所谓的德国奸细。后来两个警察划个破船，好不容易给他捞了出来，结果愤怒的人群又开始朝船上丢石头。这时候警察局长和卡尔森的女儿都跑出来试图安抚人群啊，但是此时的示威群体已经完全失控了，根本不听任何的劝告。最后船被石头砸出了好几个洞，灌满了水，卡尔森也葬身河底。从这件事儿开始，莫斯科就开始成规模的出现暴力事件啊，以至于市长阿德里亚诺夫被迫下令撤离了工厂区所有的德裔工人，并且增派警力。但是从主观意愿上出发，这个阿德里亚诺夫对游行示威依然是积极的态度啊，没有下达任何镇压的命令。总督尤苏波夫亲王更是称病在家，消极对待啊，甚至在暗地里下令禁止警察驱散人群。最终在1915年6月10日，整个反德裔的示威达到了最高峰啊，几千人聚集到了红场，举着沙皇的画像，嘴里唱着上帝保佑沙皇啊，以爱国的名义开始大肆迫害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开始示威的人群还只是闯进商店，要求店主出示证明，表示俄罗斯公民的身份啊，如果拿不出来的话就要砸店。但是很快事态就开始失控了，任何身份有一丝可疑的人当场就会遭到洗劫啊，甚至到后面连手续都不要了，半个莫斯科城都开始打砸抢了。而且抢劫商铺的人群也是五花八门，最开始呢只有社会比较底层的工人、流浪汉，还有年轻气盛的学生啊，到后面三教九流全都加入了其中，职工、修女、公务人员，甚至就连原本应该维持秩序的军官和警察都参与了劫掠。在6月10日当天，莫斯科城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被打砸抢的商铺以及斗殴造成的伤亡。当晚还因为暴动燃起了大火啊，莫斯科的消防员拼尽全力才控制住火势。眼见着局势彻底失控，这个总督尤苏波夫亲王和市长阿德里亚诺夫这才决定控制局势啊，就近调集军队进入莫斯科，用武力驱逐人群。这个暴动一度被镇压了下去，但是又在两天后卷土重来啊，直到6月15日在尤苏波夫亲王的铁拳镇压下，莫斯科才终于恢复了秩序。在几天的暴动里有近千人伤亡，其中绝大多数根本不是什么德奥的公民，都是俄罗斯的公民。有的人可能单纯只是因为祖上跟德国或者奥地利沾亲带故，取了一个外国名字，就因此遭到一顿毒打。大量商店与企业也在这场暴动里被摧毁啊，和人一样，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俄罗斯人的产业。当然了，出了这种事儿，真的在俄罗斯有产业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肯定是不敢在这儿多待了，对吧？其他外国人也生怕自己被当成敌性公民被打死，也都跟着跑路了。在短短几天里，莫斯科城内的外国企业几乎全部转让出手啊！对此，沙俄的这些权贵们倒是非常开心，是吧？因为他们能借着这事儿低价收购，大肆扩张自己的产业。其实呢，这些个暴动的热血青年和工人也很开心啊，他们觉得自己达成了目的，是吧？赶跑了万恶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可能最不开心的俄国人就是尤苏波夫亲王了，尽管他反复为自己所谓的爱国行为辩护，但是惹出这么大一个乱子，他必然是难逃其咎的，最终被撤了职。而就在这场沙俄的爱国游行所活动的背后，其实潜藏了巨大的危机啊！在当时的沙俄社会，贫穷已经在无声无息之间蔓延开来，就连社会的中层都难逃一劫。而且这场暴动之下，由于各种企业的转手和倒闭啊，产生了数以十万计的失业人口啊。这爱国的口号是虚的，但是没有饭吃是真的。而这时候的沙俄依然深陷战争泥沼中啊，只能拿这些空洞的宣传去试图转移民间的注意力。这一针鸡血呢，确实能暂时顶用，是吧？但是只要战争不结束，沙俄的这些权贵还在吸百姓的血，那么沙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仍然是没饭吃。最终在1917年3月，仅仅距离这场暴动不到两年的时间啊，俄罗斯爆发了二月革命，沙俄就此终结。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